物二，对之吝啬或贪心之供养之，分三：一、真实供养；二、易患供养；三、自成供养。无身受用即善根，一切真实之供品。易患七宝瑞相物，本成三千世界中。时亿日月周须弥，天人龙之诸受用。易患供养无量光，未利我故悲纳受。己一真实供养。如有以净饮食作供养，以善意乐而印持之说，所以既不能供养污秽的饮食、陈旧的衣服等低劣物品，也不能供养通过盗窃、掠夺或以猖狂等手段得来的邪物，而要以清净殊胜的意乐供养自己往昔所积累或者最近辛勤劳作获得的洁净饮食、服饰等。如果自己的饮食只能自给自足而一无所剩，那么首先陈设于三宝所依前做供养，然后观想三宝赐予我西地，这样自己享用也可以。我们应当供养我执的三种事物：身体、受用、善根，即供养自己所珍爱的身体，滋养身体所需的饮食、财物、牲畜、住宅等一切受用，以及三世所积累的一切善根，这也是修心。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到真实供施自己的身体及一切受用，但是要观想，以诚实阿弥陀佛的方式供养身体，从而断除所谓我的身体是我的这种执着，之后精勤行持，令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之事业。为了在临终时不贪执受用，从现在开始就要供养一切受用，将一切善根观为普贤供云而作供养。真实财物中的供水、净足水、鲜花、熏香、涂香、酥油灯、香水、神修、乐器等所有一切供品，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而做供养。
拥有财物的那些富人，是由于往昔曾积累福德所致，如今成为富翁的，现在更应该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财食受用来积累福德。无有财物的人们，是因往昔未曾积累福德而导致如今成为穷人。现在虽然十分贫穷，但是包括乞讨得来的饮食在内，都需要做供养。所以富者不应死守不舍，穷人也不能以无有为借口而将供养当作赋税一样。人人都要尽己所能来积累福德。
己二，易患供养，将非真实拥有而是意识幻化的供品，净等八瑞物，散等八瑞相，金轮等轮王七宝，有济一切圆满财富做易患供养。这些供物除了佛菩萨等具广大福德者之外，其他人很难拥有。因此若有这类画像或塑像，就把它们观想成是真实的供品来做供养。在家男女们将七八粒青稞、大米、奶渣 等贡品观想成八瑞物、八瑞相、轮王七宝做供养，也同样获得功德。接下来对这些贡品略加说明。
八瑞物，昔日色界天女持光母供养世尊明镜，佛将它加持成吉祥物，同样自己也可供养清澈明亮的白银镜，愿自他一切众生正悟正法实义。依此类推，如村姑妙生女供养世尊奶酪，自己也可供养奶酪，依此愿获得禅定时。如护地大象之子供养牛黄一样，自己也供养牛黄，依此愿遣除烦恼疾病。如麦草童子供养吉祥草一样，自己也供养吉祥草，依此愿获得无有生死衰老之身。如木天女供养木瓜一样，自己也供养木瓜，依此愿逆次清净十二缘起，而获得涅槃果位。如地势天王供养右旋海螺一样，自己也供养海螺，依此愿能发出法语妙音。如星王婆罗门供养黄丹一样，自己也供养黄丹，依此愿设伏三界。如金刚手供养白戒子一样，自己也供养白戒子，依此愿圆满殊胜能力。就这样来易换供养。如果供养明镜，则可获得善妙色相、聪明智慧等相应其因的果报，其他都可依此类推。
八瑞相，梵天等供养佛陀，并且佛自身也具有头如伞盖等各种福德智慧力而成的不同妙相，为了自他一切众生积累福德，我们可观想八瑞相的形象来易换供养。具体观想如下：以具有金柄飘曳的各种绸缎、宝顶严饰的白伞供养阿弥陀佛头部，以此愿解除自他一切众生烦恼的酷热；以具葱郁松耳石旗柔软纤细的金鱼供养佛眼，以此愿得智慧眼；以鲜艳夺目妙香芬芳的千瓣莲花供养佛舌，以此愿犹如莲花不住水般，虽住于轮回中却不为轮回过患所染，并生生世世获得断除妄语宛如莲花的舌根，以表示菩萨为利他众而投生的吉祥右旋法螺供养佛牙，以此愿获得四十颗皓齿享用殊胜美味，并从螺齿间发出圣法妙音；以如意树严饰瓶口充满无死甘露的宝瓶供养佛颈部，从而愿自相续如盛满精华汁液的宝瓶般遍满正法，满足所化众生的心愿；以红光自性的珍宝吉祥劫供养佛的智慧，依此愿自相续中获得佛的无始无终难以揣测的智慧力；以代表佛法永不隐没天物形成无价之宝的飘曳绫罗圣床供养佛身，从而愿击败一方的一切辩论，并获得相当于普通人身量三倍的佛身；以表示彻底斩断 三有之烦恼网的法轮，供养佛足，从而愿摄服一切外道，并以广传三乘法轮调伏所化众生之相续。如是亦患供养八瑞相，愿自他一切众生享受吉祥圆满如海的安乐，带着这种发愿而作供养。
轮王七宝，金轮宝。昔日转轮王们在皇宫顶层说第十语后，以其福德力，金轮从东方虚空中降落到国王面前，依此可以随心所欲周游各处。以金轮宝引导行进的同时，其余轮宝也随之而至。神珠宝，颜色碧蓝，毫无瑕疵，所放出的光芒可照亮80由旬的范围，以此能力遣除四大洲一切众生的贫穷，如意满足一切所愿等，具有许多功德。玉女宝，相貌端庄，令人见而生喜，远离女人的一切过患，具足功德，天生具有乐意的妙香所触等。大臣宝，财富受用犹如多闻天子一样圆满，假设国王下令使3000大千世界遍满黄金，那么他一刹那间便可办到，并且具有慷慨博施的福报。白象宝，具有6颗灰白牙齿及红色顶髻，身体高大，覆盖宝珠璎珞，具有1000头普通大象的力量，神速无比，诸如护地大象之子。骏马宝，深色湛蓝，犹如孔雀镜羽般，让人赏心悦目，无有疾患，嘶叫声传遍整个南瞻部洲，知道国王心中所想，因此称为骏马，一日内可转绕南瞻部洲3次，迅疾如风，诸如巴拉哈马王。将军宝，具有坚韧毅力，极为擅长技艺，并具有作战的善巧方便，随行有4大军队，仅以挽弓便令对方所有敌军胆战心惊，望而却步，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诸如帕吉波国王。这以上是易患供养。
己三，自成供养。自成是指最初世间形成时，由众生共同业力逐渐形成的3000大千世界的百俱之数四大洲。所有这些四大部洲，每一洲都拥有百俱之的须弥山、日、月等，以及表示五供的5种自然供品。5种自然供品是指东方日月灯火灯，南方旃檀妙香香，西方雪山石子石子，北方清澈甘泉水，下方遍地金花花，上方苍龙月音等贡品。此外，将上方天界的受用，下方龙宫的受用，地上人间的受用，全部以意念取来，供养护主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并且如此意念，您们虽然没有受供的进取执着，但为了利乐我与其他一切众生究竟获得佛果，暂时往生极乐世界，祈请您们以大慈大悲心接受， 并以欢喜心享用。如果我们有这样观想供养的能力，那么佛菩萨们绝对具有享用的能力。如续部中说，诸三千界中所有佛刹土，以欲妙严饰供养圆满佛，这一切自成供品，全部是由众生共业形成的，所以没有只为你的、我的，任何人都可以供养。从供品本身来说，也是世俗缘起的有物，因此了知这些仅是名称假有而已，并不成立实有，这一点尤为重要。如《大方广宝光明经》中云，了知供谁如虚空，何者无缘亦无执，彼为最胜之供养，尽或超思无量智。因此对于真实道的供养来说，执着有时即是一种过患。如《汇集经》中云，如想杂读知识物，佛说圆白法义耳。然而在家人以信心恭敬心做供养，完全是可以的。
因此我们见到乃至清新的泉水、美丽的花园、自他美妙的服饰物品等所有乐意之物，都要以意念供养阿弥陀佛，并说祈愿自他众生往生极乐刹。这样做顺便之中，就可以圆满资粮。人们前来求法时，也不应两手空空，虽然正法与上师不需要财食，但这样会耗尽自己的福德。死亡之时，哪怕你的财产受用多如须弥山，也无有权利带走芝麻许，不得不赤手空拳，默默无语地离开人间。如今自由自在的时候，即使再多么贫穷，也必定会有一把青稞、一捧大米，甚至如果从路旁采几束鲜花手持而来供养说法上师，也有巨大利益。现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存在着这种现象，无论是断除恶业，还是供养等行持善法，对于广大之事怯懦不为，对于微小之事心不满足，认为仅此无关利害而不屑一顾。这样的话，如何能做到断恶行善呢？《大悲白莲花经》中说，观想佛若仅向空中抛一朵花，其善根我以善事佛智也难以衡量宣说。又《妙法莲华经》中云，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量佛。因此说，今生来世一切善妙的根本积累，福德资粮极为重要。尤其是在举行大规模极乐法会时做供养，因为既有密宗的仪轨，并且僧众中也有数多的高僧大德，而且具足家行、正行、结行等，所以有巨大的变数，数量成倍增长，因此应当精勤供养。
有财富的人如果不慷慨上供下施，就如同守护宝藏的恶鬼，或投具宝珠的毒蛇，以及老狗守骨一样，对自他均无有利益。这些财产受用，也是与怨敌盗贼共同享用， 或者成为争论之因。如律藏中说，倘若一鸟衔肉块，余鸟见后随围绕，如是了之欲妙过，当如犀角独自行。如此遭到强者掠夺，卑者盗窃，或被鬼神损耗鬼所毁，鄙劣者下等者所积累的全部财产耗费在争吵打官司之事上，中等者所积财产全部耗尽在宴请亲朋好友上，高尚者上等者则将所积财产全部用于政法方面，上供下施。前两种人将财产无意空耗，如果将其用于政法方面，则犹如商人放高利贷或在良田中播下种子一般，结果今生来世的受用会成百倍的增长，而不会耗尽。不仅如此，而且财产还有最初积累的痛苦，中间守护的痛苦，最后无常毁灭的痛苦，犹如夏季洪水泛滥一般。如《别解脱经》中云，财富如流水。虽然有些人以自己往昔所积善业而在某一世中拥有无尽财产受用，但如果他们没有用这些财富来上供下施，那么今后也将是一无所获，往昔所积善业将在此生就会耗尽无余。如祭天菩萨说，积户耗尽苦，应知财多祸，贪金涣散人，脱苦遥无期。所以我们思维财产是痛苦之根源，无有任何实意后，应当上供下施。
如今藏地的国王所持有的财产也无法比拟往昔印度富裕的大施主所拥有的财产，这是由于福德浅薄及正值日趋直下的劣缘恶事所造成，又因为吝啬心重，不知因果，而导致未能积累暂时的福德。拥有少许财食之人，为吝啬所缚，自己既不享用，也舍不得上供下施，如同一条无牙的老狗，守着干瘪的骨头一样。昔日阿底峡尊者出来藏地时说，在你们藏地甚至没有一个享受供施一把青稞果报的人，简直成了恶鬼世界一样。的确如此，正如微小种子生大果，少量种子产重果的比喻一样，对于殊胜的对境福田，哪怕只是供养一粒米，也会获得广大众多的果报。所以如今在我们藏地被公认是富翁的那些人，也难有往昔仅仅供施一碗青稞的果报。从前我汝转轮王所拥有的统治四大部洲以及与帝释天王平起平坐的广大福德与权威，这也是往昔供养德护如来七粒豌豆的果报。又如从前松溪城市一位名乐的施主，其福德十分广大，空空如也的仓库仅看一眼便会盈盈充满，他及妻子、儿子、儿媳、男仆、女仆六人都是仅以意念便如愿以偿，一点点饮食到了他们手中会成百成千倍的增长等等。 他们这六位具有无比广大福德之人，后来于世尊面前闻法而获得解脱。那么他们因什么善业而成为这样的呢？往昔在鹿野苑境内，梵师国王执政期间，发生了一场12年之久的饥荒。当时有位施主的仓库全部空空荡荡了，在清扫仓库时收集了微乎其微的一藏生粮食，随即将米煮熟。这时一位独觉比丘来到他家化缘，那位施主想，现在我将自己分得的这一份微量米饭吃了也无济于事，终究免不了饿死，不如把我的一份供养这位比丘。随后将想法告诉妻子，妻子也赞同此事，又对儿子、儿媳、男仆、女仆讲了，他们全部赞成。于是将所有的米饭集中起来，供养了那位比丘。因那位比丘是一位阿罗汉，所以显示神变，使他们生起无比信心而发愿。以此福德力，瞬间使空空的仓库全部充满财宝，并且结束了整个国家的饥荒劫。从此以后，他们一家六口任何一事都转生于富足之家，甚至连乞丐饥荒之声也未曾听过。最后与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变成如此具广大福德之人。
所以说，以清净的意乐，虽然供养微不足道的物品，也会获得广大利益。正如所谓的小小花朵也是贡品，思维此理后，看到那些虽拥有财富却仍然贪婪无厌，到处苦苦寻觅的人，真如广大有五经中所说的，喜爱一切欲妙者如饮盐水无厌足一样，即使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财产受用为他一人所拥有，他也不会满足。就像人有财发疯，畜有草发疯的比喻，在内心没有知足之前，始终不会停止积累财产，这真是无财不贫穷，有财反贫穷啊。可以见到富如山王的人仍不知满足，还要为了芝麻许的利益奔波忙碌，最终自己的饮食也未用上，而为财产丧命。从前秋收时节，一个人挑着一担豌豆行路，途中他将那担豌豆放在一棵树下，就去解小便了。这时一只猴子从那棵树上下来，抓了一把豌豆，在爬树的过程中，一颗豌豆落到地上，老猴子扔下一把豌豆去找那一颗豌豆，恰巧那人回来了，他抛出一块大石头击中了猴子，结果老猴子丧了命。那里的一位天人说道，舍弃一把豆而寻一粒豆，历经百般苦，此猴真愚痴。
还有些富翁将优质的财物贮存起来，自己使用下列的。有这样一则例子，在古代，一个猎人放毒箭，射中了一头大象，大象也杀死了他，这二者都死了。不久，500名盗贼来到此处，看到了大象的尸体。因为当时正值饥荒年间，于是他 他们立即进行分工，一半人煮大象肉，另一半人去提水。这些盗贼还有少量的赃物要分，因此煮肉的一部分人心怀鬼胎地想，我们尽量多吃象肉，将剩下的肉放上毒药，那些挑水的人吃后便会死亡，这样我们就可拥有所有的财物。商议后就这样做了，而提水的人们也生起了同样的恶念。首先他们把水喝得饱饱的，然后在剩余的水中放上毒药提回来，结果所有的人全部命绝身亡。此时一只饥饿的老狐狸也随因缘而来到了这里，看见所有的尸体，他生起了强烈的贪心，将全部尸体归为己有。因为吝啬者的本性是将好的贮存起来而使用不好的，老狐狸心想，我现在拥有了大批食物，这些应当逐渐来吃。想到这里，他首先准备吃那些坚硬的弓弦，于是便将弓鞘放在嘴里一拽，结果弓弦断了，弓鞘触进他的上颚，老狐狸也就此一命呜呼。那里的一位天人说道，积累尚顷可，不应过分蓄，且看因贪积，鱼虎死弓下。
同样，有些富裕之人为吝啬所富，箱子里已塞满金银财宝、精美绸缎，仓库里已装满茶叶、酥油、肉、青稞，山坡草原上遍满了马牛羊群，仍然还祈求积累更多的财产，总是担心所积财产会用完，并且穿的也是破破烂烂，显出一副穷酸相，吃的也是清水加糌粑的粗茶淡饭，就这样可怜度日。这些人一旦遇到委员骤然暴死，或者因为财产而遭到怨敌盗贼杀害，就成了那只老狐狸一样。思维这一道理以后，我们一定要上供下施，合理的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受用。如古大德们说，辛勤如山王，不如积星福。
当今时代，富裕的人们有这种说法，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本事，通过辛勤劳作积累这些财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他将自己往昔所积累微乎其微的善果，误认为是现世暂时的辛勤努力而成为这副境况罢了。如果不需依靠丝毫福德，仅仅凭着辛勤努力就能够积财的话，那为什么如今到处可以看到有些人尽管终生勤勤恳恳，却一辈子历尽苦难，今年富富有余，明年却一贫如洗，虽然于有生之年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但是死的时候竟然无有烧一次焦烟之物。另有些人收集信财、王财、经商务农，以及盗窃、掠夺、欺诈，包括为别人雇佣、获取工钱在内，千方百计获得财产，简直就像要从石头里抽出血，从鸟儿体内吸出骨髓一样，精勤收集积累财物。尽管如此，他们却只能勉强糊口而一无所剩。而有些人 既不需要通过劳作聚集信财王财，也不必以经商谋取利润，或以打猎偷盗积财等，一切财产都是不劳而获，无财也不需寻求，有财不会损耗。其实这都是在自我感受往昔所积的福报。从诸如此类的现象来看，我们就会认识到是否需要往昔所积累的福德。譬如，如果想要有五谷丰登的好收成，就必须播下种子。只是在荒芜的田地里辛勤耕耘，终将一无所获。
当前，那些不懂业因果的人们，企图变成富翁，便从事经商，进行盗夺，猎杀野兽，他们的所想与所行完全背道而驰。如若想成为富裕之人，必须进行上供下施。除此之外，任何佛陀也未曾说过依靠经商牟利等可变为富翁。佛在经中说，强取暴夺者需要以贫穷还债，假如以自己的夙业而从事经商等，虽然今生获得了少量财时，而为此所造的恶业果报必将在后世感受。既然如此，那么仅仅为了现世的温饱，又何必要令此人身成为恶趣的坠石呢？我们获得暇满人身时，以所积福德得到的受用来为生，否则以造恶业苟活于世，这在药鹰、豺狼等旁生中也是有的。尤其是看看那些依靠猎杀鹿子、獐子、许多野兽获取众多银币的人们，他们家中是否有银库呢？如果按照他们所获得的银币量来看，那么他们家应该有银库，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些人非但没有宝库，反而是负债累累，债台高筑。正如所谓的无功德者之信财，罪犯骗子之受用，得时虽有积时无，积财无有时益也。而且猎杀众多野兽之人的家中也是一无所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奶牛无有酥油牛奶，食品无有精华营养，人们无精打采。这是因为野兽是非人的家畜，杀了这些牲畜，恶鬼们会跟随猎人而来，窃取夺去他们家的福寿。
所以具有万贯家财的富豪直至用象马来供施，一贫如洗的穷人哪怕用一针一线的财物进行供施，从而获得各自财力所积累的福德。百年之中以唾液做饮料来解渴，以空肠做腰带来忍饥挨饿，辛辛苦苦的劳作不如在这样的极乐法会期间一日短暂的时间里做顶礼、转绕、皈依，观想护主阿弥陀佛，即使仅仅向空中撒一粒米供养，其福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尽管由于往昔未曾积累福德，导致如今不具备广大的供品，但是鲜花、净水等这些无主物是清净真实的供品，如果能以此供养阿弥陀佛，也有相当大的利益。可是连这一点也不能供养的人，那显然是根本没有福报的标志。 如祭天菩萨说，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祈求慈护主利我受此供。
心态清净的人，哪怕是供养土石都可以。往昔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尊者去化缘，行至途中，路旁有两位小孩正在玩耍，他们用土粉建造房屋的，并且说，这是住房，这是仓库，这是如意宝。一个小孩看见佛陀到来，无比欢喜，他捧了一捧说是如意宝的土粉，来到世尊面前准备供养。可是他的个子太矮了，实在够不着，他便对另一个小孩说，你向下弯腰，我站在你的身上，将如意宝供养在佛的钵盂里。那个小孩也照他说的去做，他爬到同伴的肩膀上站起来。这时世尊也将钵盂拿低来接受他的供品。于是小孩把一捧土粉倒在佛陀的钵里，世尊将那些土粉交给阿难，并说，将这些土粉和成泥涂在经堂的墙壁上，并受记，此孩童以供养一捧土粉的福德，与我涅槃百年后转生为南瞻部洲的阿育王。另一个孩童变成他的大臣，他阿育王将来在南瞻部洲瞬间内建成84000佛塔。
有人终生含辛茹苦劳作，也无法获得的财物，具有福德者一天便可获得。从前王舍城的一对婆罗门夫妻，无论如何勤劳，始终连温饱也解决不了，只能沦为乞丐。听说供养僧众斋食可变得富足，夫妻俩便将做乞丐当故宫得来的所有食品供养僧众，并且婆罗门女也受了斋戒。当时圣光王到城外消遣，返回途中遇到一名被绑在树上濒临死亡的囚犯。囚犯向国王索要食物，国王满口答应，可是回到王舍城后就忘了，到了午夜才想起。因为王舍城外半夜三更到处是魔鬼罗刹，所以谁也不敢去送食物。国王下令，在我的国境内，如果有人能于此时送饭给那个囚犯，奖赏黄金1000两。其他人谁也不敢前往。那位婆罗门女心想，我今天已受了八关斋戒，所以一定不会遭到鬼神加害。于是他从国王那里领取了饮食，就在这深更半夜毫不犹豫地向王舍城外走去。路上碰到一个当天生下500个孩子的罗刹女，那个罗刹女非常饥饿，准备前来吃她。此时她心中正意念着斋戒，罗刹女知晓后惊恐不已，请求道，优婆姨，你把所带的饮食施给我一点吧。于是婆罗门女施给她少许，以居士界的加持力，这少量的食物变成了许许多多，使罗刹女和她的孩子都得到满足。罗刹女十分高兴地告诉她，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金瓶，供养给您，请带走吧。她得到一个金瓶，此后她 他又饶益了许多类似的其他鬼神。那些鬼神非但没有损害他，而且又向他供养了三个金瓶。到达目的地，他将饮食交给犯人后，便返回王舍城。圣光王将1000两黄金也赏给他。从此以后，夫妻俩生活变得非常富裕。他们也知道，这是因为供养僧众得来的福报，所以也就更多地供养僧众斋食，结果变得越来越富有。后来，那位婆罗门成了圣光王的大臣。由此可见，仅仅以乞讨来的饮食做供施，以及在一天当中受持一个斋戒，现实中也成熟顺现授业的果报，那么何况说是后世呢？
然而，人们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因辛勤劳作所获得的成果，或者以所积资粮而拥有财产时，无有施舍心，当有了施舍心时，又无有财物，施舍心、财物这两者很难同时具备。虽然有心力，但如果不具足财力，也无法实现上供下施。因此，大家一定要以余下的财产乃至空气以上的财物来积累资粮。所谓空气，乃是空无一物的器皿。很久以前，有一对富裕的夫妻，在财产装满仓库富足的时候，未能上供下施，最后沦为乞丐。他们担心今后世世代代会成为乞丐，便在昔日所有那些已空的库房里仔细寻觅，竟然找到了一枚金币。于是他们将金币放在装满净水的瓶子里供养僧众，僧众用这瓶净水来洗脚，并将金币用来买花，享用了他们的贡品。以此福德，这对夫妻无论转生于何处，刚一出生时，家中便会出现一个8肘高的沐浴池，在池中装有许许多多的金币。
从前，印度的一位富裕施主生了一个相貌端庄、身着珍宝白衣的巨象之女，与生俱有的妙衣也伴随她一起长大，因此给她取名为白母或白衣。这位白母唯一虔诚信仰佛法，后来出家时衣服也变成了法衣，最后他证得阿罗汉果。众眷属请问世尊，此白母比丘尼往昔造了什么业而成为如此？世尊讲述，从前有一对以乞讨为生的夫妻，他们除了一件衣服以外，无有任何可穿之物。谁出去乞讨时，便穿上那件衣服，另一个人就躺在土堆里。一次，妻子说：“我们俩因往昔未曾积累福德而成为这种惨状，现在将这仅有的一件衣服供养佛陀以积福德吧。”可丈夫却不以为然。一天，妻子看见一位化缘比丘，便委托他将衣服供养圆满正等觉佛陀，他自己躺在树叶下面。那位比丘带他将衣服供养佛陀，佛陀也做了回向。当地的王妃听说此事后，诚心随喜，并将身上的一套衣服及所有的装饰全部给了那位贫女。 结果他极生也成了富裕之人，而且在许多事中都获得妙医。这位贫女即是现在的白母比丘尼。
律藏中也说，莫想善微小，无益而轻视，水滴若积聚，见次满大器，智者见积累，可缘胜福德。华智仁波切也曾在举行极乐法会时，让那些乞丐去乞讨，要求他们将讨来的饮食供养他。他老人家并非是无法得到供养，而是为了让那些乞丐积累资粮才如此做的。要想知道前世造了什么业，看一看现在的这个身体就可知晓。如今这些富人的财产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往昔积累福德所致。现今的这些穷人们也不是遭到别人掠夺成为贫穷的，而是由于往昔未曾积累资粮以及造恶业所导致的。如今在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出家僧人在家男女，可是大家的福德却有大有小，各不相同。这也是宿业迥然有别的缘故。例如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有好有坏，两户人家在同一田地里同时播撒种子，收成也有好有坏。观察一下诸如此类的差异，就很容易了知业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后世将转生于何处，看看现世造什么业，自然便会知晓。
因此甚至乞丐们也应从乞袋乞碗中取出饮食来上供下施。如果以善良的心念做供养，那么供品无有多少之别。此类公案如下：从前舍卫城有一个四处流浪仅靠乞食为生的贫女，名叫年嘎姆。她看到国王、大施主等富裕的人们宴请佛陀及其眷属，并供有许多酥油灯后，心想，我往昔造了什么恶业而转为劣种的呢？现在虽然已有幸遇到三宝这样殊胜的福田，却无有可积累福德的财时。想到这儿，他十分沮丧。一天他到处乞讨，结果得到了一枚铜钱，于是他用那枚铜钱买了一点酥油，而后兴高采烈地去经堂做了一盏酥油灯供在佛前，并发愿说，今为乞丐的我将这盏小小的酥油灯供养佛陀，以此福德愿我将来具有智慧灯，并遣除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之后便离开了。当时大目犍连尊者去经堂收灯器，发现其余的大油灯全部已燃尽，只有年嘎姆的那盏小小酥油灯如同刚点燃般的燃烧着。他想，白天点灯没有意义，也很浪费，应在晚上佛陀传法时再点。想到这里，他便去熄灭那盏酥油灯，结果用了种种办法也未能熄灭。世尊看见后说，目犍连，停下来吧，身为声闻的您是无法熄灭那盏灯的，因为这盏灯是以利益诸多众生的广大发心供养的。并受记道，年嘎姆于未来时成佛， 佛号灯光如来，他也获得了成佛受记。
此外，舍卫城有一位施主，生了一个巨象之子。刚出生时，空中花雨纷纷，他长大以后出家为僧，最终证得阿罗汉果位。这是他往昔成为身无分文的贫女时，见到一片遍满鲜花的草原，以信心、意念供养三宝的果报。此后，他在91世中转生于富贵之家，并且每次刚出生时都是天降花雨。另有一位老贫民，去耕地时带了一罐稀粥，他看到当地的人们供养佛陀而积累福德后，想到自己因造恶业而落到这种地步，便一筹莫展。世尊知晓后，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稀粥。老人欢喜地将一罐稀粥献在佛陀的钵盂里。佛陀做了加持后，稀饭变成了许许多多，佛陀及其眷属尽情享用，并作回向后离去。当时老人所拥有的那一块田地里长满了金穗，圣光王知道后夺为己有，给了那位老人一些青稞穗田，结果这些青稞穗都变成了金穗，而圣光王抢去的金穗却变成了青稞穗。仅仅以供养一罐稀粥的福德，便彻底消除了那位老人今生的贫穷之苦。
从前，在一个边远山村举行的节日宴会上，许多大施主的妻子个个身着盛装，富配饰品，在尽情嬉戏。一位乞女见此情景后，不禁为自己的贫困而忧伤。当时一位独觉比丘来到此处，那位乞女生起信心，暗想，我是因为往昔未曾对如此之人做供养，才导致如今沦落为乞。如果这位比丘接受，那么我乞袋里的这少量乞食，自己吃了也无有用处，不如供养这位比丘。这时，那位比丘手捧钵盂前来接受，他以信心、欢喜心供养了食物，并发愿说：愿我生生世世不再受苦。由此，他许多世代中都转为富贵之人，最后于释迦牟尼佛时转生为一位富裕婆罗门的妻子，净除了所有恶业，于恰嘎尊者前闻法，获得解脱。对于殊胜的对境，供养小小的物品也会获得广大之果。昔日圆满正等觉佛陀的衣服上破了个小洞，一位婆罗门见后，从自己的白布上剪下一块供养佛陀，并说：请您老人家用这块布补好衣服。世尊接受了，那位婆罗门无比欢喜，以此善根，他也获得了未来成佛的受记。
若如此积累资粮，则会获得相应于因的如是果报。此类公案，往昔一位婆罗门的妻子因供养了一位独觉极为甘美的饮食，而于500世中转为犹如天女所处般的身体，后来成为圣光王的王妃，名叫畅淡玛巨曼母。另一位婆罗门妻子因供养色香味俱全的食品，而于500世中转生为相貌端严之人，最后成为圣光王的另一位王妃， 名叫雅策玛。往昔迦舍佛涅槃后，眷属们建造遗塔时，一位商主之女在佛塔中柱上系了一面镜子，由此在多生累世中转为相貌庄严的富贵之人，后来转生为舍卫城一位施主的女儿，身体生来就有如太阳般的光芒，因此取名为贤光母。又有一位名叫窦德利布的施主，生了一个福德广大具象的儿子，耳朵上天生便带有价值连城的珍宝耳饰，这是因为昔日迦舍佛的遗塔濒临坍塌，当时身为商主的他将自己的一个珍宝耳饰供养用来修复佛塔，以此福德在世世代代中与生俱来就配有珍宝耳饰。
阿罗汉阿那律尊者的天眼第一是如何由来的呢？往昔人寿四万岁时，拘留孙佛涅槃后，为其遗体举行法会时，许多盗贼来到那里，当时盗贼首领的鞋子破了，看到佛塔内殿里燃着油灯，他便走进去补鞋子，这时酥油灯暗下来了，于是他加了一个灯芯，使灯火更加盛燃，依此看见了佛像，他生起信心，而将酥油灯供在佛像前，并发愿说，以此善根，愿我具有天眼。由此在许多生世中获得天眼。从前一位贫女无有可供佛之物，于是她将所割的草卖掉，以所得的两枚金币供养佛陀，从而生生世世中两手掌心所出现的金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外，来自南方的五百仙人在前往中部地区的途中，因得不到水而口干舌燥，他们来到一棵树下，向树神祈求道，请赐予我们水吧。从那棵树里出来一位右臂佩戴珍宝饰品，手拿金瓶的天人，以八功德水使他们得到满足，之后便融入那棵树中。那些仙人问，您是谁呀？以何业力转生于此的？从树中发出声音，你们南瞻部洲的人很难相信，所以还是不说为好。他们说，我们已限量见到您了，怎么会不相信呢？请说吧。树神说，那么请你们听好，我曾经转生为舍卫城的陶师时，一次来自各个地区的乞女们问我几孤独施主的家在哪里，当时我伸出右手为他们指点，他们获得了财食而生起欢喜心，以此善业，我转生于四大天王的天界中，现住于此树中，为疲惫干渴的人们提供净水，并且我的手臂也成了以珍宝饰品装饰的。仙人们听后赞叹而去。
此外，有一对夫妻生下一个相貌丑陋遍体疤痕的女孩，父母秘密将其养大后逐出家门，她流浪到某个地方，悲伤地坐在那里。阿难尊者见后问她，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她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于是阿难尊者给了她妙香并说， 你将此妙香涂在如来的舍利塔上，可治愈你的麻风病，净除你的罪障。那个女孩依照尊者所说的话去做了，结果身体的疾病与丑陋的相貌全部不复存在，变得如天女般美丽。舍利子尊者是智慧第一，他的非凡智慧来源是这样的：他前世曾经转生为一位婆罗门的妻子，名叫寂静女。当时一位独绝比丘补法衣，无有针和剪刀，他供养比丘一根针与一把剪刀并发愿。阿难尊者通达三藏，并具有不忘陀罗尼的才能，是因为供养了一阿罗汉一钵斋饭并发愿，犹如此钵盛满食物一样，愿我的香絮充满正法，犹如此钵纹丝不动稳固置于殿上一般，愿我的香絮牢记不忘所闻之法。
所以大家无论供养什么供品，相应发愿也很重要。如颂云：何者发何愿，将获如是果。然而此时主要强调应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得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自然会具足一切福德妙相。还有诸如此类不可思议的公案，如果精勤上供下施，那么具足福德的人好似如意宝一般，无勤之中自然而然如愿以偿，并且能够完全满足自他一切众生的希求。就像往昔福利王子、善意王子、大师商主、阿育王等人的传记中所说的那样，如经云：一切世间诸安乐，皆由供养三宝生，故当恒勤供三宝。
本来所有众生无一不希求今生来世的幸福安乐、受用圆满，而幸福安乐、财产受用必须通过上供下施才能获得。如入中论中云：彼诸众生皆求乐，若无资具乐非有，知受用具从施出，故佛先说不施论。又如因缘品中说：诸福真奇妙，其果极善妙，无似福解脱，是故当积福。有人甚至连一把青稞也不供施，却奢望获得心中所想的一切所需，这种贪心将毁灭一切希求，结果一无所得。恰似未曾击鼓无成就，未经摇头无本尊一样。因缘品中也说：福德浅薄者，难化堕恶趣，如沙终无油，彼者岂有乐。如今我们能够见到供养处的佛像，这也是往昔积累资粮净除罪障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把佛像观为真佛而作供养，则与供养真佛无有差别。如《又绕佛塔经》中云：谁以等信心供养在世佛，与其舍利塔福德无有别。尤其是供养酥油灯，暂时便会获得极其广大的福禄，死后将转生于善趣，或往生极乐世界等清净刹土。
当今时代，大多数人为了暂时的幸福安乐，百般做佛事，试图通过厌胜、降伏、驱魔、火尸等仪轨，达到消灾免难、增福延寿的目的。可是 因为往昔未曾积累福德，唯造恶业感召，讨债的损耗鬼等恶魔跟随自己左右。这种业果以厌胜、焚烧等方式怎么能够遣除呢？如世尊曾说，业力犹如河主流，瞬间岂能挡业瀑。有的人说是要尽除宿业，增长福禄，但连十盏酥油灯、十个神修的贡品也没有，只是对着一个空空的坛城呼天招龙。如果不需积累资粮之因，而仅仅以此便可增福的话，那么唯一利他的诸佛菩萨肯定早已使一切众生都具有福运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曾有位老人观修丹间护法神，结果已亲见了丹间护法神，可是他只得到了一块油纸，而未能获得西地。
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以苦得乐，一种是以乐得苦。即有些人虽然上供下施，清净罪障，广行善法，但如果往昔所造的恶业以他的善业力而使果报立即成熟，在现世中稍稍遭受病痛、恶缘等痛苦，然而他们必定会苦尽甘来，绝不会永远受苦。比如修行人今生当中感受些微痛苦，无有损失，来世得安乐。另有些人勤奋经商、狩猎等获得财时，虽然个别人在现实中似乎很幸福，但必将乐极生悲，不可能始终享乐。换句话说，非法之人今生享微乐，无有利益，来世受痛苦。因此犹如在田里播下种子后已成熟一样，今生无论是苦是乐，都是宿业所感，对此没有什么肯定或否定的。也就是说，昔日的无期之因，到时必定会成熟无期之果。今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痛苦或安乐也无有重大的厉害，好似梦境一般。然而后世却是无边无际的，若苦定苦，若乐定乐。因而想到长远的苦乐，我们一定要在今生今世以善心精勤积累资粮，上供下施，以便成就所愿。如果是往昔造弥天大罪之人，恶业果报成熟在眼前，也就另当别论。除此之外，其他人自此至死定会享受安乐，并以积资力死后立即如愿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介绍供养的具体实修法。观想福田要按照顶礼时皈依境的观想那样来明观。简明扼要地宣说一下37堆曼茶罗的观想次第后，按通常的仪轨而供养曼茶罗。供曼茶罗时，只是将其中的供养大恩具德诸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略加改动，变为供养护主阿弥陀佛及十方诸佛菩萨众，愿自他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请为利有情悲悯接纳，赐予加持。如应念诵三身曼茶罗、化身曼茶罗、嗡阿哄、百数俱知三千世界刹、 充满人天七宝等财富，以及我身受用悉供养，愿获转法轮王之国证。报身曼茶罗，报身佛处大乐密严刹，具五决定五部供堆者，供养无量玉妙赞供云，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法身曼茶罗，现有清净童子平佛身，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供养持身明点清净刹，愿获殊胜法身之果位。又送七堆曼茶罗，涂香鲜花遍大地，须弥四周日月室，观想佛刹作供养，愿诸众生行佛刹。嗡拉那曼扎拉波扎梅嘎萨摩扎沙婆拉那萨玛依阿哄，然后诵供养能喜善曼茶，祈愿菩提道无障，证悟三世佛密意，不迷世间不住迹，度化无边诸众生。再诵三遍本论中的无身受用即善根，一切真实之供品，亦换七宝瑞相物，本成三千世界中，十亿日月周须弥，天人龙之诸受用，亦换供养无量光，为利我故悲纳受。然后念诵三遍供养咒：南无拉那扎雅雅，南无巴嘎瓦德，巴泽萨雅，扎玛达尼，达塔嘎达雅，阿哈德萨雅桑布达雅，达雅塔翁巴泽巴泽，玛哈巴泽，玛哈迭卓巴泽，玛哈布亚巴泽，玛哈布德兹达巴泽，玛哈布德玛卓巴桑扎玛拉巴泽，萨尔瓦伽玛阿瓦扎那布肖达那巴泽耶梭哈。同时伴奏乐器，广泛观想普贤云供：我以无有烦恼清净心，正法财物供养善世尊，依此供养以及二资道，愿诸众生获得正觉果。